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五帝之四，道治天下，划分疆野。皇帝一统天下后，开始重新划野分疆，划分出百里大小的国家，数量总共超过10000个。他专门设立了叫做左右大监的官职，监管这些国家，使这上万的国家安定和睦。皇帝让人丈量土地，制定了井田制，8家划为一井，中间一块是公田，周围8块是私田。3井算作一邻，3邻算作一棚，3棚算一里，5里算一邑，10邑为一都，10都为一师，10师为一州，全国一共划分为9个州。设立官职，划分疆野以后，皇帝又开始设立官职，任用贤能来协助管理国家。据说皇帝登基以后，曾经出现过景云的祥瑞景象，而且天空中还出现了景星，所以皇帝用云来命名官职，军队称为云师，春官叫青云，夏官叫晋云，秋官叫白云，冬官叫黑云，中官叫做黄云。皇帝还设立了6相，任命封后、太常、苍龙、祝融、大风、后土这6位大臣，分别负责天地和东南西北4方事务。这之后，天地变得有序，神明时常降临人间。皇帝注重用德行来治理国家，设立了9德之官，用9行来教化百姓，也就是孝、慈、文、信、严、忠、恭、勇、义。他向各级官员提出6敬重的要求，也就是声敬重、色敬重、衣敬重、香敬重、味尽重、事尽重，要求官员清心寡欲、修心养性、清廉节俭。皇帝还设立了史官，左使是仓颉，右使是沮讼。古时候，史官的职责非常重大，左使主要记录君王的言论和王命，右使则记录君王的行为和事件，各有分工，互相印证，确保历史记载的客观和真实性。史官对于君王的一言一行严格的如实记录，几乎没有任何遗漏。另外，上古的史官还承担着观测天象、预测天下变化、协助君王占卜问天、祈求神佛启示，并且做好记录的重大职责。比如《殷商卜辞》里边记载的天地的启示，又比如 国语中记载的西周太史伯阳赋，根据当时天象变化，准确预测出西周的灭亡日期，并且最终应验的历史事件。吕氏春秋也记载，夏桀的太史钟鼓预测到夏朝将要灭亡，商朝将要兴起，于是带着夏朝的屠戮和法典投奔商朝。商纣王的太史相彘预测到商朝将要灭亡，周朝将要兴起，于是带着商朝的屠戮和法典投奔大周。上古史官即观测天象变化和记录历史的职责于一身，把历史的发展和天象变化对应合一，冥冥中似乎是在说明历史是早就安排好的，只是按照天象变化一步步在上演。自从皇帝设立史官以后，中华历朝历代都沿袭了史官制度，这是我们华夏历史能够保存的如此完整，几乎没有断层的原因。道治天下，皇帝早期用道德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天下被治理的安宁和谐，百姓生活都很幸福。不过皇帝并不满足，他觉得治理的还不够好，应该可以把天下治理得更好。一天，皇帝在梦中受到启悟，醒来后悟到治国养身之道，于是他又四处寻师问道，刻苦修行，不断提升自身的境界，最终实现了天下无为而治的最高治世境界。无为而治就是通过长期在道德方面对天下百姓进行引导和教化，使百姓都归顺大道，合于自然，一切都自动依循大道来进行，随心所欲却不超越规矩，因而不再需要外界的干涉和管制，就像君王和朝廷不存在一样。关于这段历史，列子里记载说，皇帝白天睡觉梦游到了上古神国华胥国。华胥国是一个奇妙的极乐国土，那里没有管理者，一切与自然相合为一，百姓没有私欲，没有爱恨，没有生老病死等一切痛苦，既不恋生也不怕死，他们可以凌空飞行，行使超越自然的神力，水火和自然万物都不能伤害他们。皇帝醒来以后，顿悟了养身治国之道，于是用道来治理国家。如此过了28年，天下大治，差不多和华胥国一样，成了半人半神的理想国度。神奇秘谱也有相关的记载，说皇帝梦游华胥国，因而受到启悟，历经28年，终于把天下治理成半神国度。他为此创作了上古著名的琴曲《华胥引》，以标明志向，这就是华胥引的来历。天降祥瑞，皇帝在位后期，天下大治，天人感应，祥瑞不断，景星出现在天空，神草在庭院里生长，每当有奸佞之人进入，神草就指向他，这种草名叫曲翼。那时候凤凰降临人间，在宫里筑起巢穴，龙为皇帝驾车，麒麟在院囿里游走。淮南子记载，皇帝大治天下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天下没有盗贼，市场没有欺诈，天下无争，乡野村夫都拿钱财互相礼让，连猪狗都把食物衔来丢在路上，互相谦让取食。另外，据《宋书·福瑞志》记载，皇帝登天子之位的第50年秋天，遇到连续3天的大雾，大白天都看不见东西。大雾过后，皇帝和大臣到洛水巡游，看见洛水里边有巨大的鱼，皇帝就用五牲举行祭祀仪式。这之后，天上又降下7天7夜的大雨，大鱼顺水游进了大海，接着河洛里边就出现了河图和洛书，红字篆书授予了皇帝。创造皇历。皇帝得到河图洛书以后，根据河图设立了灵台来观测天象，并且设立瞻天官，任命鬼鱼区、斗包、上仪、车区等几位大臣为瞻天官，分别负责瞻星、寿龟、瞻日、瞻月和瞻风。皇帝还命令大臣立守创作术。据说立守很精通术，他开创了中国的数学，最原始的算盘和算术据说都是立守发明的。皇帝又命令大臣荣成制作了观察天象的浑天仪，再结合5位瞻天官的瞻测以及立守发明的术等，制作了当时的历法条历。条历经过以后历代的完善和修改，成了沿用至今的黄历。
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